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不管大家在哪里呢，都跟大家问早安。好，还有一件事情呢，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提醒我，有了，我有准备，就是国民党籍的新北市的市议员唐慧玲，在周末的时候往生了。那他很年轻啊，他在他的遗愿上面来讲，他的遗愿，但我相信他对家人，他一定也会有很多的话。但是在公开的遗愿上面来讲呢，他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中华复兴。他当然我们都姓唐的，本来并不认识，但是我认识他是在当市议员以前。那有一小段的时间，在朱立伦在当国民党主席，郝龙斌在当副主席的时候呢，郝龙斌好前市长呢，有一次呢打电话给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的智库啊，国民党的智库，来跟我们的年轻小朋友聊聊天。所以有段时间呢，我就每个礼拜呢都会到国民党的智库呢。大家知道我是怎么智库的顾问，没有什么顾问了，就顾门口，就媒体，因为我自己也常常会成为媒体关心的重点哈。但是因为被关心，所以更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也没有人认真的问我说，哎，你到底在国民党智库干嘛？参与了什么样的？就是说呢，这些军机大事没有，我就是跟年轻朋友们聊天。我的想法就是训练他们一些的新闻感，那把一些的时事，那能够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把我的想法跟他们说，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不要说训练了，希望可以呢提升他们，因为他们毕竟不在新闻工作线上，提升他们对于一个你看到的新闻的背后的脉络该如何去解读，我提供我的想法。好，在那个时候呢，唐慧玲并不在我的 team 里面，她那个时候呢在国民党智库。可是有两次我开完会的时候，我知道她刻意的，因为我们在她的那个，在他们的那个智库的她的那个单位的办公的旁边那个小办公室里面开会，她没有参与。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呢，她跑来找我呢，跟我聊天，然后自我介绍，然后呢递名片。第二次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想参选。但是我坦白说，我在当时的我不认识他。那当他要选市议员，那参选这件事情，老实讲，谈何容易啊。那但是我还是鼓励了，因为我本来就去鼓励这些的年轻的朋友们，那要勇敢一点，要既然在智库工作又这么的年轻，不要在智库里面呢，好像把它当作是个象牙塔里面，整天窝在里头，要出去走，出去看，要跟群众接触，要从事政治工作的前提就是你要跟群众接触，对各种群众、各种类型的群众，你都要保持你的接触跟对话的能力。好，那当我鼓励哈，但是我也很真的，我在有限的接触里面，我并不看好唐慧玲要去参选要从政的成功率。好，不过显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哈，在那两次的谈话之后，我们没有再有谈话的机会。不过之后他参选了。参选了之后他成功了，当然在他参选成功之前的时候，他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我看他上一些的媒体的节目了，谈话性节目也陆陆续续看到了。好，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因为这都是需要去训练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很成熟，但是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年轻一辈的这些的年轻的蓝军现在的表现呢有板有眼了，我给予很高的肯定，也给大家加油。那唐慧玲就这样子上来，就你现在看到的唐慧玲。我很遗憾了，她在前年呢直到罹癌，因为是胰脏癌了，胰脏癌是癌症之王， 我的好朋友刘俊耀，胰脏癌，大家的好朋友贾伯斯，胰脏癌。我就讲过，当然因为唐慧玲是女性啊， 女性胰脏癌，因为胰脏癌十分之九在男生 身上，女生胰脏癌的比例不高。男生的癌症之王是胰脏癌，女生的癌症之王是卵巢癌，但还有其他的比较少听到的癌症了。我大体来讲，以脏器来说，那胰脏癌跟卵巢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腺体，腺体本身 OK， 因为内分泌嘛，它可能在循环系统当中来讲，它会比较活跃，会跟着血液跟着循环系统到处跑。这两个都是腺体。第二个，它都在你的腹腔当中呢，比较中空的位置，而且都在我们的腹腔当中比较深的位置。那你要有点基本认识，因为当你胰脏癌会让你觉得痛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到了三四期，它碰到周围的东西了，你有感觉了。因为它在那个比较中空的位置上面，它长到会碰到周围的东西，那个都很大了。就跟女性的卵巢癌一样，你对 女性的生殖系统，过去健康教育老在看就知道了。卵巢也是一样，卵巢也是在一个中空的位置上面，它产卵。所以对女生来讲，当卵巢癌到她会觉得痛的时候，她们基本上面呢都是痛觉神经不发，它是碰到周围的东西开始让你有感觉，那个大概也都是中后期了。那对唐慧玲来讲，女生胰脏癌，她不是卵巢癌，她是胰脏癌。但是不管怎么讲，那个是癌症之王啊，那个它尤其会给你一种的错觉。我想你听到了很多的癌症的突然间走掉的人，就像严凯泰先生，大概接触严凯泰人很多，大概都会在他要过世前的那半个月一个月，如果有遇到他，大概都会觉得他很好。刘俊耀在最后要进医院前的那个半个月，我告诉你，我跟他通电话，他也很好，他觉得他康复了。那医生跟他讲，哇，真难得，就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这个胰脏癌开完刀了之后啊表现得这么好，那信心满满。可是突然间呢，就都会觉得哎，好像什么地方不太舒服，然后到医院检查一下，进去了之后就没有再出来。他会突然间让你以为你康复了，你打败他了，但是他会用你猝不及防的方式呢反击，那个反击呢最后一击的时候呢，往往就被击溃。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来讲，五年的存活期呢非常的重要，它是有道理的。好，那母癌，那我认识的一个很勇敢的女生，大家叫她侠女，那致癌一路好走。哎，进广告，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几段呢跟郑州京广隧道有关的视频。因为有许多的媒体觉得，当你看到郑州的那个大水，现在的死亡人数啊，连周围的乡镇加起来现在呢50几个，前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还是20几个，那之后呢陆续累积到50几个人。可是那个水真是太恐怖了。所以大家不太相信说呢，就这些人，尤其那个京广隧道的消息一传出之后，大家会觉得怎么可能？那个隧道这么多车，那个隧道呢前后堵，然后水灌进来了之后啊，在几分钟之内呢，水就上来了。好，那大家会说那个里面判断那个呢几百辆车有几百辆车在里头，那个呢铁定呢就说呢那讲6000条，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你知道有很多的媒体，但在这种时候讲话真的要小心啊，除了那种的幸灾乐祸，就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过去在读在中学读文章，树大便是美，可是死亡人的人数多一点都不美啊。所以在这种人数的预告上面来讲，谨慎一点。老实讲，在隧道里面不要说6000条、600条、60条人命啊，那个都很惊人。可是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死伤？现在他们经过排查了之后，大概在里面全部排查完了之后呢，大概有4个人， 罹难，为什么？看一下我们的准备的视频。好，当然 你看得到就看了，看不到的呢，你就听我讲。那这些他们现在正在抓我这个从网络上面跟朋友传来的几段的视频画面。那其中在京广隧道里面呢，很关键的，很关，我有几段是奋勇救人的照片啊。的影片啊，他们都在大陆的媒体呢去寻找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愿意露脸，但是你知道他们是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其中的有一个妈妈呢带着两个小孩呢困在车里面。好，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京广隧道，要整个的隧道呢当天呢正在降大雨，就是7月20号当天，那整个的京广隧道的水已经进了，你看到所有的车都已经没有办法动了。然后在旁边不停的在叫的这个人呢，大家就要喊话哥，这个人叫做侯文超，他呢，他在水还没有整个淹进去之前呢，他自己下来，然后开始呢叫所有的人，然后呢拍车窗，叫每一辆车下来，车不要了，赶快出来，赶快走，他就一辆辆叫，一辆辆叫。
在刃头喊出来以后，瞬间10分钟全部都满了。
你看到的现在的，你如果看得到的话，这个是隧道口啊，隧道口都淹，整个隧道里面，如果你是在隧道里面的，你现在已经没有救了，你不可能出来了。第一个，你连车门都打不开。那这个隧道口是这个样子，隧道里面当然全部淹得满满满。好，但是呢，这个侯文超他这样叫，当然大家会说他有本事真的把整个隧道里面的全部叫出来，因为那个京广隧道，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它三段，因为它是高速公路穿越的地方，那个隧道三段加起来有五六公里长，那三段了，其中每一段大概都在明隧道，但这跟明不明已经没有关系了。总之，你车进去了之后，如果前面不能动，后面你也不能退，你就卡在里头，那。光是第三段，因为前面的两段呢提早就封闭了，第三段呢，因为呢它有这个有交汇的路口啊，它可能是要转上高速公路的地方，那第三段呢并没有封，所以很多车呢就塞在了那个第三段里面，塞在那个第三段里面。那当雨水来的时候，灌进来的时候呢，速度呢非常非常快。你刚刚看到就是说那个水已经呢大概都车子淹一半了，大家叫赶快走，赶快走。当然，大家只是怀疑，就是说，好，这样叫一叫之后，难道所有人就都走了吗？经过这几天的时间的水，他们一直都在抽，估计今天水会抽干。到昨天为止，还没有抽干。第一天的淹满满的，有多少车，多少人，那虽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祈祷，希望里面没有，希望不要有太惊人的伤亡数字，那个会让人家觉得。就心揪着很难忍受。好，那有多少车在里面也不知道，因为隧道很长。好，但终究它已经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外面的车流已经不是这么多了，可是困在那个隧道里面最后清出来的，包括被水冲出来的200多辆车，包括大型的巴士车200多辆，然后一辆辆拖，你看就是从这隧道里面拖出来，车都丢在两边。你现在看到的照片了，就我也抓了一些的照片，那丢在两边，这是京广隧道。那但是在还没有抽干水之前，他们就派潜水人员进去，一辆辆收，一辆辆查。那这个排查的过程呢，最后的通报里面呢，四个人，还是有四个人没有出来，那罹难。可是那个叫的过程中，最后呢200多辆车没有呢千辆车，那也没有呢6000人。好，当然不幸中的大幸了。我只说在这场的灾难当中来讲，因为它的降雨量是德国的降雨量的四倍多。德国降下150几公里，三天150几公里，已经是德国75年来最大的降雨量了。那郑州呢，是一个小时200公里，一天之内是600公里，降下一年的雨量。所以呢，郑州的雨量呢，郑州市的雨量是德国的那个最主要的重灾区的雨量的大概四倍。 好，那这个呢，这些数字上面来讲，跟你当地的公共建设的防灾准备呢是有关的。即使郑州大家在讨论，哎，那之前不是在规划海绵城市吗？不是把城市要提高到200年的洪水频率吗？我之前讲过，台北市，我在的台北市就是200年的洪水频率，在规划呢周围的主要的河川淡水河的防洪，在台北如果靠近河堤的地方不够美。就是因为呢必须要有非常高的堤防，这个是台湾的水文的特性，台湾的河流没有办法表现出太高的清水性，没有办法像你像是欧洲像荷兰，哦，我们家就住在河道旁边，每家的后门一打开的时候都有小船，然后呢那个河道旁边呢都是呢缓坡，平常呢都摆着呢这个 coffee table， 然后呢大家呢平常就在河道旁边呢，就我家一出来之后呢翻过一个小土堤，就在河道，我在我家的窗户就可以看着河。在台北是不可能，台北必须要有非常高的堤防水门，然后呢这个排水系统的管制是防灾救灾的重点。那就是200年的洪水频率，因为台湾是荒溪型的河川，降下大雨的时候呢，那个水量瞬间来的时候，山洪爆发，台湾特有经验。可是200年的洪水频率，在台湾现在每10年大概就来一次，这不是我讲的，这个呢，我想听过李鸿，这个李鸿源呢，我访问过他很多回。他你讲的就是这个是实际的数字，这不是信口开河。200年的洪水频率，现在台湾大概10年就遇到一次。50年的洪水，100年的洪水频率，你大概5年就遇到一次。50年大概3年就遇到一次。过去那种所谓的10年的防洪频率，你每年都遇到。所以，防水防洪这件事情，未来是城市的重点，大家都有可能遇到，因为这种的极端的气候，今天要攻击什么地方，你真的不晓得。我们也遇到过莫拉克风灾，2009年，那也是非常非常惨的几个月。现在当然在郑州，现在赶快呢救灾、清灾，后续的这些呢救灾，那也是很重要的工程。好，那除了人命财产的损失之外，接下去我想。习近平也指示了，就是接下来要防瘟疫，因为各种的传染病啊，甚至于这肠胃道的毛病，又夏天嘛，这种毛病这时候最容易来，所以预防各种的疫情，这时候很重要。再加上呢，现在又有 COVID-19 啊，那大陆呢这几天的时间呢，像是南京大排查之后呢，也排查出50几个的阳性，那个疫情在几个地方，云南啊、南京啊这些地方呢，又开始有一点点的蠢蠢欲动。好，这些呢都是需要呢小心的。来，看一下这个。台指期开盘就要现在上涨35点，我说夜盘涨74点，但是现在期货盘开盘之后呢，没有这么高，涨35点，4758口的成交量，17441点的最新的位置。好，那讲到这个疫情，那台湾的疫情，我觉得最惊悚的是在台南外海的之前的一条，就是说呢，外籍移工的偷渡船。那个偷渡船呢被拦截下来之后呢，上头的移工呢经过呢排查了之后呢，有几个那确定是染疫的，而且呢是 Delta。好，那虽然呢在上岸之前呢被找到了，那不幸中的万幸了。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觉得很万幸啊，觉得哇，幸好在这个在上岸之前呢就被找到，要不然呢病毒进来了之后呢不得了。好，讲是这样讲啊，我觉得他的重点可能还不在这里啊，而是偷渡。台湾的防海岸线要防偷渡是非常难。那为什么这现在的偷渡客都不是大陆偷渡客？他不会来嘛？他的疫情比你好，他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各方面，他上升的势头比你快啊， 他不会来。台湾已经没有大陆偷渡客这件事情，大部分不需要去做文章了。那什么禁卢啊等那画面早就是历史画面了，那十几年前。现在的偷渡客，尤其最近，我若蔡英文，我若是苏贞昌，我会强烈的那宣誓要求，第一个，海巡部门在最近皮要绷得非常紧，因为台湾怕疫情，所以挡移工，所以全台湾现在呢缺工缺得不得了，缺移工，缺照护工，缺得不得了。现在的移工、照护工姿态很高啊，跟雇主的态度呢都变得比较差。要不然你就发奖金，要不然我就跑。跑了之后，我现在工作更好找，因为到处呢都加钱。好，现在要请移工呢，几乎不可能。如果你现在是要申请的，你慢慢等，没有机会的。好，那没有机会，但是那怎么办？那大家就会想办法呢，走暗路啊，一定会有很多呢偷渡上来的。同时要警告企业主，不可以雇来路不明的移工，否则 Delta 病毒进来的时候大家都遭殃，必须要有这样的警觉性，不是单一事件。